肯塔基州司法部长办公室的调查人员表示，在两名未成年青少年在网上被贩卖从事性行为之后，他们逮捕了第三名嫌疑人，以这两名未成年人为特写的广告刊登在在线分类广告网站 backpage.com 上。该网站已经在本月被查封。今年二月，调查人员逮捕了另外两名参与未成年人性交易的嫌疑人。四月十六号， Backpage 的创始人之一拉尔金在被关押数日后交保候审，保金为$1,000,000。他被指控为卖淫提供便利。另外一位创始人雷西以及其他几名雇员因受到联邦指控亦于本月逮捕。雷西日前以同样的金额交保候审。在这个之前， Backpage 的总裁费雷尔因涉嫌为未成年人拉皮条、共谋拉皮条等多项重罪于2016年被捕，之后这个网站将其成人板块区从网站移除。另一个在线分类广告网站Craigslist 为自保已将其个人广告分类关闭。美国总统川普4月11号签署一项新的法律，目的在给予检察官更大权力，以制止网上性交易。该法律实际上是国会参众两院提出的合并法案，众议院的反网络性交易法案，要求网站对托管的与性交易企业相关的广告同其他内容承担法律责任。参议院的禁止协助性贩子法允许性交易受害人向故意宣传同促成该行为的网络平台追讨正义。一些专家指出，这一项得到两党广泛支持的合并法案在国会1996年通过实施的通讯正当行为法案第230条中创建了一个例外，使为网络服务提供商提供的一个类似避风港的责任机制不复存在。第230条明确规定，任何一个互动电脑网站的承办者都不能够被视为任何其他信息内容提供者的发表者或代言人，亦即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不必为第三方用户的言行承担法律责任。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电子前沿基金会的活动人士伊利亚特·哈尔曼担心，这个法律会对网络言论自由产生寒蝉效应。
Without Section 230, the internet would look very different. There would be fewer spaces where people can.
哈尔曼话：冇第230条，网络空间将大为改观。公众能够在网上张贴、聚集同分享观点的空间将会减少，唔只是商业平台，亦都包括非盈利同教育平台。冇第230条的保护，经营维基百科这样的网站将承担很大的法律风险。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亚历山德拉列维认为，这个法律所做的只是使交易受害人消失，而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Backpage specifically and other websites like that have been fantastic resources in recovering victims.
列维说，特别是 Backpage 以及其他与之类似的网站，在寻找受害人、拘捕性贩子以及协助调查方面是一个难得的资源。他们所做的是使问题暴露在光中，但是这个法律使性交易问题又回到黑暗中，而不是解决问题。总部设在维吉尼亚州的打击性贩卖组织国际共享希望的资深公共政策主任克里斯丁·雷洛指出，虽然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公众的言论自由权，但是犯罪言论不在受到保护的言论范畴之内。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here is we're talking about sites knowingly facilitating sex trafficking. That's a crime.
雷洛说，他们指的是故意为性交易提供便利的网站，这个是犯罪。犯罪言论不受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他们不是要禁止言论，而是要避免犯罪活动发生。华盛顿市全美反性剥削中心的副主席丽莎·汤普森补充说，根据美国法庭的判决，言论自由权从来都不是一项绝对的权利。
We've always had limitations on free speech, particularly as pertains to obscenity. We have obscenity law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say that material which is, you know,
汤普森说，他们一向都对言论自由实施限制，特别是淫秽言论。 美国的反淫秽法规定，联邦最高法院将有些言论定为淫秽和违法，所以问题不是他们限制别人的自由，他们所做的其实是增加性交易受害人的言论自由。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